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来追求，一同来认识你的心意。主，你真的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愿在这个时代，主啊，你仍然建造，主啊，仍然工作，主啊，得着你的教会，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你的心得着满足。愿晚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主，你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打开我们的心。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堂哈，我们要讲到圣殿的重建。所以我们在讲到圣殿的重建之前，我们在上一次说到所罗巴伯他第一次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第一次的归回，他们立了那个祭坛哈，在那里献祭。所以这个祭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神的家、神的教会来讲，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先来到祭坛，把我们自己献上。主耶稣也是先把他自己献上，成为那个祭物，我们才有可能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把自己献上，在我们个人来讲需要过这个奉献的关，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过这个奉献的关。我们上次讲过，奉献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主权的转移，也就是说原本我什么事情我是做主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一生的道路、我的决定都是我在做决定的。那现在主权的转移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负我全部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所事的所做的，我们要认识到说主权在主的手里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若主能够在我们身上他得着那个主权，他能够做王，今天对我们一生来讲其实是神在这里要祝福我们。那我们从这边开始，这一堂开始，我们要看见他们要重建圣殿。那我们盼望说先看一下所罗门的圣殿，因为我们要讲到后面他们看见那个根基立定了哈，那个荣耀虽然远远大不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但是他们见过前殿的这些人，他们里面有非常深的感触。那我们要看一下，从诗篇第132篇第二节到第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大卫里面他对于神的殿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哈，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却想到说神的约柜好像没有一个地方他愿意为神来建造一个殿。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告诉他说他不能为神来建殿，因为他的手流人的血，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但是他的心愿神是非常悦纳的，他要为神建造一个殿。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哈，这个殿跟家的意思是同一个字哈，所以你讲到圣殿是外面一个建筑，但它又是一个 house of God。 那在这里面呢，神告诉大卫说他要为他建立一个家，所以他有心愿神建造一个殿，神要为他建造一个家。那其实这两个又是同一个字，我们看见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有这么一个强的心愿。那我们看见虽然他不能为神来建造这个圣殿，可是他看见这个圣殿的蓝图，所以这个很特别哈，整个建造圣殿的蓝图是大卫看见的。那大卫把圣殿建造的整个的蓝图来启示，来告诉给所罗门，然后呢他也为建殿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他说所罗门要建的殿宇呢必须是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材料甚多，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然后他讲到说，这些材料呢，要为神的名建造殿宇。他说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们讲过奉献，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他不是觉得说我有什么东西能够来给神哈。今天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我们有什么能够来给神？奉献，大卫讲到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这都是神的，原本就是神的。那今天我们愿意奉献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我们拿出来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呢，在神的手里面，神叫这些必朽坏的能够换那个不朽坏的。我们拿出来的不过是短暂的，我们说我把时间拿出来为主摆上，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多少时间出来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那有的人讲说啊，我把这个主日的时间分别出来，好为主来使用，感谢主，这是很好的。好，因为那是主日，我把它分别出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若认识都是主的，我们都愿意为主来摆上，让主来使用。那我们这个年日哈，其实不论你活多少岁，其实都是非常短暂。我们那边有一个姊妹，老姊妹活到108岁，她说神是不是把我给忘了，把我忘在地上了哈。那后来去年她是被主接去了哈。那就算活到108岁，还是非常非常短暂。但正因为我们愿意把这个短暂的奉献给主的时候，神能够把短暂的变成永远的，哇，这个太划算了哈！短暂的变成永远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就是我们今生我们能够来做这个改变、这个转换，或者说叫我们来得着是那个不朽坏的，是那个永远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而且大卫呢，他看见了整个圣殿建造的那个蓝图，他有意向，他知道每一样东西要怎么来建造，每一个尺寸是怎么样。那这些外面的建造的蓝图，事实上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和讲究。那我们从会幕开始，一样是摩西，他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也是一个启示，也是一个看见，然后他照着那个样式来建造。那这些属灵的意义、属灵的讲究，从一个会幕在旷野中，讲到旷野中的教会，然后讲到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是照着大卫所看见的那个蓝图。那今天有没有看见这个蓝图，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可以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是相信我就得救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他的教会，还不只是说一个一个得救了以后成为一个材料拿到教会里面来哈。也许今天说我们教会有好多贵重的材料啊，有这个材料有那个材料，那每一个人身上也可以有主的工作，被主来改变来制作哈。我们也有很多生活里的学习，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那但是呢，今天每一个雕刻非常完美的并不能就满足神的心意哈，因为神是要建造一个联络整齐的，是建造他的殿，是建造他的教会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去参观，有一个很大的教堂正在施工，正在建造，然后就问很多工人，因为那个刚在那里建造中哈，他就问说，哎，你们在建造什么？那一个工人讲，你没看到吗，我正在筑一座墙。他问另外一个，他说，你没看到吗，我正在砌这个地板。他问了好多人，是的，他们都在其中建造，都在讲到说他正在做哪一部分。哎，有一个工人他问的时候，他说，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大教堂。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我正在做那件事，但是有意向的，或者是说他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跟我们来讲，我们的服事其实有很多，就像你砌一座墙，就像你做一个小小的事情，你觉得说不过是主托给我，就是照顾一个小羊。当我们在中心在服事的时候，或者说主叫你带一门课，或者主叫你做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的教会，我们都在其中是一部分。那这个是一个蓝图，是大卫他所看见的。那你在神的家里面每一样的服事，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都有永远的意义在其中。所以当我们认识了以后，就我们服事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不是个人就是做自己的工哈，我们看见说，虽然也许我们聚会的地方不一样，虽然我们服事的对象不一样，我们工作的恩赐能力，我们所做的范围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那这一个呢，他常常用圣殿来预表整个教会。那主耶稣也用圣殿预表他的身体，啊，这个殿拆掉以后三日他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讲到以他的身体为殿，扩大了基督，从主的身上再扩大这个殿的意义，也就是讲到他的教会。那我们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哈，那我们上一次也有交通到他所立的那个根基是在哪里，在哪里建造，其实他有很深属灵的讲究哈。历代志下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哈。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讲到有两件，其实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是讲到摩利亚的山上，摩利亚山是什么事情发生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然后另外呢，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在这个地方是大卫他在那里因为数点百姓受神的审判，他怎么样愿意站在那个位置上向神来悔改认罪，代表所有的百姓，所以让神的心得着满足。那这些呢都是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深的工作，那这些都成为建造圣殿的一个根基。所以讲到摩利亚的山上，阿尔南的禾场上，那在这边我们看见当整个的殿建成的时候，所罗门的殿建成的时候，那样子荣耀那个辉煌哈，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能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万民祷告的殿哈。那这个是一个神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历代志下七章一节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哈！当祭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他说火从天上降下来，表示神悦纳这所有的奉献，悦纳这所有的这些祭物。然后呢，耶和华的荣光或者荣耀充满了殿，整个荣耀是充满了这个殿哈。那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宝贵，看见神的自己他充满在这个殿的里面。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神他自己，当神显出来的时候，这是荣耀。那这个荣耀我们知道说摩西想要看见啊，他求让他能看见，但是最后他看见耶和华的背哈，还要被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但在这里你看见哇，那个荣耀祭司不能进殿，因为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完这一段哈，我们知道说当神要他们建造这个殿，当大卫有这个负担，他看见这个殿的荣耀那个意象，然后呢预备所有的材料，然后所罗门建造圣殿，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哈。然后建造好了以后七年的时间啊，建造好了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殿的里面，然后下面 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就远离了神，他们的心就去拜偶像。那这些呢让神的心是非常非常的伤痛，所以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他圣殿的里面，因为这个殿原本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现在却是有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事情。我们从以西结书里面看见，在异象中看见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光景哈。那我们看见历代志下36:15-17，他讲到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神爱他们，爱这些百姓，爱以色列的百姓，神也爱他的居所，他的殿。所以呢，因为百姓的光景是这样的荒凉，这样的远离，这样的背叛，他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有好多的先知去警戒他们。但是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结果是什么？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下面呢，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加勒底人是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那他们来攻击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两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把这些百姓都掳去了哈。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被掳跟归回，那第一个这个被掳，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远离神。好，那我们下面读一下18-21。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拉巴里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反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子孙的奴隶，直到波斯摩西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直到70年。到70年，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到了时候就应验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兴起这个波斯王，等到古列下诏，他们就归回。好，那这都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所以兴起巴比伦王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也是神的主宰。然后兴起另外一个王，然后叫他们能够归回，也是神的主宰。但在这边呢，所有神的殿焚烧，城墙被拆毁，好，里面呢所有的宝贵的器皿都被毁坏，被掳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然后对比来讲，那个所罗门所建的殿是这么的荣耀，但是当百姓远离神的时候，其实神他虽然爱这个百姓，他虽然爱他的居所，爱这个殿，这是他的殿，是他的居所，他宁可让这些仇敌把他毁坏掉，他宁可摧毁这一切，他所要得着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假，不是一个外面的殿。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中，这个拆毁是出于他的心意。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遇到一些的事情啊，如果是这事是出于主，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回头来看，当我们再看到他们归回这一段，我们知道神其实不是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恩的意念，叫他们从这些荒凉毁坏，从这些拜偶像的情形，神不要这些。虽然有外面的殿，也许外面的殿还是很辉煌的，他们还在那里献祭，他们还有很多外面的这些活动，宗教的活动，但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又在那里拜偶像，神宁可把这一切都摧毁了，但是神要得着那个真实的， 得着这些归回的子民，我想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若认识到，是的，也许外面的辉煌，外面的建筑会让今天人觉得说很羡慕，但是呢，神所要的是属灵的实际，到底那个实际有多少，那我们这今天是所要关心的哈。那等到他们被掳，感谢主，70年到了，神把他们带回来，叫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啊，这个事情让他们何等的喜乐哈，真的是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归回，他们回来，他们把祭坛把它建起来。那我们今天从第三章看起，他们看来看他们要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哈，重建圣殿。那重建圣殿，从三章第八节，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哈。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感谢主，他们归回。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要建造。好，10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马，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哇，这段真的是非常让我们被感动哈。那这些老年人他们曾经见过旧殿的根基，当这个新的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哇，他们在那里大声哭嚎，也有人大声欢呼，是的，一面我想有许多的感慨，这个新的殿规模远远不能比过旧殿的规模，但是经过了70年的被掳，现在又能够看见这个根基被立定起来，这是神给他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哈。今天我们认识到建造那个根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主耶稣他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主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到底他是谁。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挑战的问题，你到底认不认识主耶稣是谁？所以当时候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回答哈，有人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他是谁，有人说他是谁。彼得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基督是讲到他的身位，是说到他的职分啊，基督是讲到他的职分，基督就是受膏者，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那这个职分就是讲到他是就是这位神所高立的基督，那他是神的儿子，他整个身位，他整个的来源哈，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所以主告诉他说，今天这个是父所指示你的，下面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这是一个教会建造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有人讲说基督就是这个根基，那这个也是没错，基督是所有建造的根基。那今天这个根基是基督没有错，但是需要被启示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当彼得看见了这个启示以后， 他把这个启示说出来，是父所指示他的，然后这个根基是启示出来的基督。他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所以我们认识到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根基没有别的，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已经立好了根基，不能在别的根基上来建造。那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唯一教会建造的根基。但是我们光是讲说基督是这个根基，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始有一个真正的建造，因为还是一个很客观的。你说我认识了基督是建造的根基，但是这个教会怎么来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需要我们得着圣灵的启示。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就有多少教会建造的实际。所以我想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这个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不认识到底基督是谁，到底主是谁，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很难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照着我们觉得所事的，我们照着我们的想法，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也在服事，我们也在建造，但是就恐怕我们所建造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的上面。那今天所有的根基在这边，他们先把它立定了。立定了以后，这边有这么大的欢呼声音，也有哭嚎的声音，我想里面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哈。一面常常我们在喜乐，或者说我们感动到一个地步，是的，我们又是充满了喜乐，又是满了赞美，但是呢又是一边的流泪。真是神这样的恩待他们，经过了70年的被掳，今天他们还能够回来，他们还能够看见这个根基被立定。原本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到后来可以安居立业，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哈，他们也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我相信他们到那边也可以很发达哈。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敬拜，真实的敬拜。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会堂，但是呢，他们没有万国祷告的殿，他们没有神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个是一个他们心中所向往的。那现在他们看见这个根基立定了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教会要建造的时候，仇敌是绝对不会轻易的让你在那里建造。所以今天若是只是在外表，只是在一些人的工作来讲，有的时候你发现仇敌也不太管你哈，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呢，一讲到真实教会的建造，仇敌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害怕，立刻就会有行动。所以我们现在下面看第四章呢，就看见仇敌怎么样来拦阻他们来建造。所以从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看见在这些里面呢，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们很狡猾哈。所以仇敌常常第一步的工作，他可能先来靠近你哈，先来让你来假冒来跟你认同哈。所以他们来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他们想要说我们一同来建造，那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祭祀神。仇敌常常用一些混杂的东西来混到教会的建造里面来。那他的工作呢，就是把那个似是而非的带进来，这是仇敌一个非常厉害破坏的工作。那后面我们看见啊，这些首领哈，所罗巴伯、耶稣雅和这些族长，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所以今天神家的建造 必须是基督，他才是根基，在其他之外的这个不是根基哈。所以当人把一些世界上的学问带进来说，哎，这个对教会建造也很有帮助，我们拿一点心理学来，好，我们拿一些社会的什么什么学来，我们拿一些什么经济的理论来，好像他说也是建造教会啊，今天教会需要管理人啊，今天教会需要有心理的辅导，教会要婚姻的辅导，有好多的工作。你看见他们把这些打进来的时候，他说你看教会不是很建造的很兴旺吗？但是我们若真的认识仇敌，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他要来参与你们的建造，他要把他的东西要带进来，他说我们也要来建造，但是那个东西若不是基督，所有的这些工程其实不是神所要的，那个根基不是基督，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哈，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仇敌怎么样？他说请容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和他们一同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那不是很好吗？今天有这些不同族的人啊，他们来一同建造，好像也能够多一个帮手，对不对？但是若是他们的动机是不对的，他们的根基是不对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所要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发现有拿非常好的世界上的学问，有一个弟兄做生意，他说我管这个几千人的工厂啊，这个管得井井有序的，今天让我来管教会，他说觉得没问题的。但是今天教会的管理啊，不是你管工厂，不是你用这些世界上的方法，这是一个生命生机体，是基督来掌权。所以我们看见说哈，仇敌呢常常用这些啊，要一同建造。但是所罗巴伯、耶稣雅跟这些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怎么样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到了尼希米记啊，特别讲到那一班，他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今天建造神的家，是只有神儿女有份于这样的建造。今天外邦人或者是没有得救的，他们无论有怎么样的心愿，他们还不可以参与这样的建造。但是我们说你得救了，你就可以来参加了，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接受了，你就可以来参加。但是没有的呢，他是没有办法的哈。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所以仇敌第一个，他是先用一个像假冒成光明的天使哈，他先来说我们要跟你一同建造，我来参与你们哈。但是当他们跟他们有一个分别的时候，让他们没有份的时候，你看仇敌的面貌就出来了，使他们手发软，要使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叫他们害怕。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叫他们要停工哈。以斯拉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言食言，为何荣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第二年。好，仇敌呢，他们就去向王去告这些百姓。那告了以后呢，这些王觉得说他们建造对他是不利的，所以这亚达薛西王他就下谕哈，就告诉他们说要他们停止这样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工程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看见哈，一个真的建造开始，仇敌是最不甘心的，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在这边发生。有人讲说若是没有真的建造， 仇敌可能在那里非常的轻松哈，他没事可干了，因为没有真的建造。但是一旦有真实教会的建造，你看仇敌那个攻击是非常非常猛烈的。所以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这个原则。那在这边归回的子民一旦开始要建造的时候，仇敌在这里呢，就在这里叫他们手软，叫他们害怕，最后他们必须要停工哈。所以在主前536年开始重建圣殿，到534年他们停工了，大约有15年之久，这一停就15年之久啊。那有的时候这一停，很可能虽然神已经开了这个工，已经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他们也立好了根基，但是现在一停就是15年。所以我们知道百姓的情形，从那个大声的赞美、大声的欢呼、大声的这个流泪哈，那样的一个光景呢，等到停了15年，他们注意自己的生活去了，他们可能已经忘了神的殿今天是在怎么样荒凉的情形哈，都还没有开始建造，就建了一点点哈，整个情形是荒凉的。但他们自己呢，盖造房屋，他们做生意，他们顾到自己的生活，他们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需要他们去忙碌的哈。但是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也没有放弃他们，神就打发先知哈，在以斯拉记5:1，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今天神的心不满足的时候，神里面有一个焦急啊，就像主说，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个焦急，神的心他打发先知向他们说勉励的话，劝勉的话。所以他讲到两位先知，所以我们讲到以斯拉记，讲到他们重建圣殿哈，停工了15年，然后有两位先知，那这些话都非常的宝贵哈，一位是哈该，另外是撒加利亚。那在旧约里面，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哈，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去读哈。那在哈该书，我们先看见这个先知怎么样来劝勉他们哈。哈该书里面，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前面约书亚也是有讲的翻译成这个耶书亚哈或者约书亚，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们停了15年哈，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时候到了，应该来开始把殿建起来哈。我们从3节到9节一起来读一下。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先知把他们真实的情形一下子点出来告诉他们，因为百姓他们顾到自己需要，他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神的殿呢却仍然是荒凉的。百姓他们也会抱怨说，他们好像种的多，收的却是少，好像有很多这些外面的情形，他们吃却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 他讲到一件事哈，得工钱的将工钱撞在破漏的囊中。这其实就讲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的儿女多少的时候，若我们的心是在世界上，若我们所要得的，我们所有努力所摆上的，为着这个世界在那里来不是，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今天对于神的百姓来讲，神的话仍然要发出呼召来。很多人讲说，是的，我赚的钱啊，真的是放在口袋里面，口袋却是一个破漏的囊中哈，这个有破洞的，会漏掉的。所以这就是一些神儿女情形，地上所有的永远得不着宝足，永远得不着宝足。世界上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世界上的东西你得了，你永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神的心也没有办法满足。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若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神的殿神的家却仍然是荒凉的，我们神的心不满足。神在这里呼召他们，呼召他们，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神的心才会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主呼召我们从世界中出来，主呼召我们能够来侍奉他，叫我们认识到说怎么样讨主的喜乐哈，让主的心得着满足。世界上的一切在我们来讲，我们越喝越渴，我们越得里面越是枯干哈，越是觉得空虚。但是当我们看见说，是的，有一个原则，什么时候神满足了，我们才会满足；什么时候神不满足，我们里面永远得不着满足；什么时候神喜乐，我们才有真的喜乐。我想我们自己看看，你说常常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喜乐？虽然主说他把他的喜乐给我们，这个喜乐是不能夺去的喜乐。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那我们说怎么样常常喜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如果主喜乐了，我们才有真的喜乐；主不喜乐，我们没有这个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说建造这个殿，主说，神就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看见建造这个殿是非常关键的，是讨神喜悦的，是在神永远心意的里面的。好，那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哈，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当他们要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百姓归回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哈，他们大概只有50,000人归回，比起四围所有这些他们的敌人哈，还不要讲这些波斯这个整个国家的那么大的力量哈，就在他们四围有许多的敌人，他们算是非常渺小的。所以今天他们要在这里建造，是需要神话在这里来坚固他们。所以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些百姓都要刚强，都要起来建造这个殿。神的话在这里激励他们，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服侍主，很多时候我们也遇到难处，我们也遇到仇敌的攻击，有的时候真的叫我们手软，叫我们害怕，也叫我们觉得说罢了罢了，是不是我这样子做遇到这么多的攻击，遇到这么多的难处， 的确这就是我们的情形，我们顾自己的事很容易，让我们里面很能够享受。今天你一讲到服事，服事特别是建造，这个建造不是外面一个会所，一个外面的什么，教会的建造就是这般人呢、啊，就是神的儿女，这是真实的建造。当你一讲到建造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再加上仇敌的攻击，你知道这个多少多少的为难啊！所以很多的很多的十架的功课，很多神的制作，很多的拆毁，其实都在我们的身上，都在我们的身上。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仇敌就叫我们手软，叫我们害怕，最后叫我们停工。最好当我们说罢了罢了，哇，那仇敌你看在那边开庆功宴哈，他的工作他的这个达到了一个果效哈，当我们说罢了罢了不干了哈，这就是一个情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服事里面，我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开始学习这个领司的服事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叫做林之伟，其实在很多诗歌哈，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哈，她没有学过，但她的曲到今天真的是好多歌都是她所作曲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她等于是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常常一领完下来哈，她总是会找你的哈，哪里唱的不对哈，那个搞了半个音啊或怎么样哈，有的时候。哦，他的责备很厉害哈，你今天怎么领得软啪啪的哈？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听到他这么一讲哈，里面照我天然来讲，罢了罢了，我不看了，这个服事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感谢主，主在我们里面常常来坚固我们的心，我们退后，主的心就不欢喜。是的，服事里面我讲的姊妹的教导。那还不是仇敌的攻击哈，在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放下自己来接受。有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仇敌的攻击，会叫我们手软，叫我们害怕，最后叫我们想说要停工哈。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呼召，神在这里刚强他们哈，你当刚强，你当刚强，所有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主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今天无论思维都倾倒，无论仇敌怎么样攻击，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把握。我们知道当主在我们这一边的时候，仇敌他就没有任何的地位。我们感谢主哈，这些每一句刚强他们的话哈，神在这里怎么样坚固他们的心。今天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建造的时候，神也怎么样来坚固我们哈。所以我们盼望说，从神的话，我们不是读一个历史，不是读一个旧约先知对他们当时候所讲的话，今天这些话也要说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他讲到哈该怎么样来坚固他们，鼓励他们，从开始先责备他们，你们顾自己，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是荒凉，神的责备是很厉害的哈。然后神在坚固他们的心。就我们读先知书哈，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一开始都是责备，哇，先知的话这么厉害，但是下面呢安慰，然后神鼓励他们，这是读先知书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赐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藐视这事的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就欢喜，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就欢喜。手拿着线砣是做什么？
量
测量。当他要建造的时候，他手拿着线砣。所以我们看见，当仇敌在那里叫他们能够停工，叫他们害怕，叫他们不能再做的时候，神借着先知的话在那里激励他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多少时候我们看见自己不过是微小的，我们想到说仇敌这么大的一个势力，这么大的一个反对的力量，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反对的力量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刚强，能够往前，能够建造。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看我们自己好像是没有一样，我们的才能不能跟人家来相比，我们的力量这么的微小，但是今天我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所有的这些困难险阻啊，就像一个大山挡在前面。他说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今天对着教会的建造来讲，也许我们也面对许许多多的难处，有的时候人的意见的不同，有的时候人的毁谤，有时候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叫你觉得说这个建造何等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像一座大山，神在这里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今天这句话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来使用，大山啊，你算什么？这么多的难处拦阻神家的建造，今天我们能够说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要成为平地。神他做事情把这些都除去，因为神的心要教会这座建造，无论仇敌怎么样的攻击，怎么样的拦阻，我们看见先知的话在这里坚固他们，今天也一样坚固我们的心。好，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是先知，他是受神所差遣的。好，他所传讲的话是必定会应验的。所以他讲到说殿的根基立定，所罗巴伯他一定会把这个殿能够完工的。求主把这些把握真的是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无论看见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荒凉，无论有多少仇敌的攻击，我们里面相信，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有把握这个殿神必定要把它建立完成，就是讲到神的家，神的教会是必定会被建造完成的，这是合他心意的，这是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是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我们眼睛所看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仇敌的攻击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祷告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胜过仇敌一切的拦阻。好，到了五章，以斯拉记五章二节，好，他说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从五章第一节开始，神怎么样借着哈该、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就我们刚刚就读了哈，哈该怎么样鼓励他们，撒加利亚怎么样来激励他们，然后到第五章第二节，好，他们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的殿。我想我们在读圣经哈，我们就觉得啊，真是很奇妙。我们就是把这个圣经节摆在一起哈，哎，这整个读起来，我觉得说神的话就带着亮光哈，就带着力量，叫我们过来认识他是怎么做工的，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好，到了第六章，讲到圣殿被建造完成哈，那我们知道说是主前536年，他们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然后呢，到了主前516年，这个圣殿完成。 那第一次所罗门建殿是7年的时间，那第二次呢是20年的时间。在以斯拉记第6章第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由大长老以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所以这个殿修成了，他们把这个殿把它建立起来了。好，建立好以后呢，他们有一个奉献神殿的礼哈。所以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6章16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他们献什么？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他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所罗门把殿建起来的时候，他的献祭的时候献多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哈？在历代志下7章5节，所罗门王呢是用牛22000只哈，那在这里是几只？100只哈。然后呢，他羊呢是12万只啊，在这里是什么？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哈。你想看那个规模，那简直是不能比哈。这个是100只、200只、400只，他那是12万只啊，12万只的羊，22000个牛哈。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的礼，就是那个时候所罗门殿的规模是这样哈。就我们看见那个对比哈，然后呢，他们以斯拉记6章18节。派祭司立位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今天有了一个殿，他需要有这班人，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他们需要侍立在神的面前。然后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守逾越节，那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哈。然后原来祭司和立位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的，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所以我们知道逾越节他们要宰了这个羊，那羊的血呢是涂在哪里？涂在门框和门楣的上面，门框门楣的上面。那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在埃及地每一家都死一个长子，只有以色列他们涂这个血在门框门楣上。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个中国的过年啊跟这个逾越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那讲到说这个年就是一个寿啊，他过这个年，这个怎么叫过这个年呢？要逃过这个寿啊。那这个灭命的天使啊，可能就是当时他们所讲的这个寿哈，很可怕的哈，所以他们要过这个年哈，要放鞭炮把那个寿给吓走哈。那你看见中国人不是贴这个春联吗？这个红色的有没有在门框门楣上啊？就贴这个春联哈。那可能跟这个蛮像的哈，他们是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哈。他们有好些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过年的这个习俗哈，哎，其实跟逾越节是蛮像的哈。那我们看见这个血是给神看的哈，是神看见这个血，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因为羔羊的血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他的血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他的血是要来赎我们的罪，他的血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得蒙救赎，第一个我们知道需要有一个手续，羔羊的血需要流出来，我们的罪需要得着洗净，神的心需要得着满足。但是呢，整个救恩不停在这里， 救赎是一个手续，整个的救恩呢是由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血是涂在门框门楣上，但他们在家里面要怎么样？要吃羔羊的肉，要吃羔羊的肉，就是要吃主，要得着主的自己成为他们的生命。我想这些属灵的原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今天我们知道主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宝血为什么这么样的宝贵？哈，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利未记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哈，也就是说主的生命，主的那个魂，他的所有那个美丽超凡，是在他的血里面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神看见我们是经过他的血，他的血是讲到他的儿子，满足了他的心。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吃这羔羊，那欢欢喜喜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是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以这个亚述王的心会转向，也是神主宰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当仇敌在那里拦阻的时候，哇，他的面目是非常狰狞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哇，整个情况好像非常的可怕，怎么可能再往前？但是我们读到那个《天路历程》那本书，哈，他讲到天路客有一次在往前的时候，有两只狮子啊，非常可怕的狮子，让他非常的害怕。这怎么往过去啊？两个狮子守在这个路的旁边，哈。哎，后来他看见这两个狮子呢，都是拴着链子的，哈。虽然那个狮子非常的可怕，吼叫，但他能够从当中直直的过去，哈，不受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无论仇敌怎么样的凶猛，看起来多么的可怕，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坚固我们的手，他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建造。好，当他们把这个殿建起来了，他们做了这个奉献的礼，然后呢，哈该书二章第八第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主，哈，他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很多对比，哈，从所罗门的殿那个规模，那个恢宏，那个所有的材料，哈，他们就算是献祭，哈，两万多个牛，然后呢十二万只羊，哈，跟到归回的时候所献的，哈，一百只牛，哈，什么两百个四百个羊羔什么的，那个规模是没有办法来比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今天从外表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微小的，是不足为道的，归回的子民是余数，哈，是少数的，比起那个被掳去的，比起那个在被掳之地，哈，他们所繁殖生长的，哈，那些人数来讲，被掳归回的人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他们所能够建起来归回的殿，那个规模是不能跟前殿来相比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所看不是这样，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今天我们到了幕后的时代，也许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能够见的，在外表看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哈。但是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不是外面有多大的工程，有多大的辉煌，神要得着的是属灵的实际。一个归回是讲到说有一个产业我们真是把它得着了，很多的时候仇敌所掳去的，所失去的，今天我们愿意把它真实的得着经历到。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别人的经历，我们不过听了，如果只在我们的知识来讲， 我们只是知道一点，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些还不是真正恢复的产业，还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今天神在这里要激励我们，要得着真实属灵的时机，在末后的时代属灵的征战里面，这是最关键的。归回的子民，他们生命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归回到现在，犹太人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感谢主，这是在被掳归回，神在他们身上所做一个非常深的工作。他们被掳，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那今天虽然犹太人还没有信主，绝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偶像，直到有一天犹太人他们也都要全家都要悔改，以色列的全家都要悔改。那这一天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到时候必定会应验的。那我们也知道后来以西结有启示一个属灵的殿，那个是从来没有建造过的殿，在圣灵里面所看见的。那后来他们又有建造，主耶稣的时代又有大叙利所建造的殿，主说这殿拆毁三日以后我要把它建起来。那我们知道主后65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来把整个耶路撒冷毁掉了，把那个殿完全拆毁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今天你到以色列去，到有耶路撒冷去，没有圣殿了，没有圣殿了。那照着传统来讲，圣殿的根基呢，现在在他们都讲说在那个金顶寺啊，就是在那个回教的那个盖的一个金顶寺，他们金顶寺里面有一块磐石，说是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地方，我们讲是献以撒，他们把故事改了，他说这是献以实玛利的地方，所以他们讲说那个是摩利亚山，那个是献这个 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呢那个是叫做金顶寺。所以犹太人到今天呢，他们一直在那里盼望着能够把圣殿能够重建起来，因为照着圣经的预言，圣殿重建了以后，主耶稣再来，因为有大罪人是在这个殿中，就你看见说照着预言来讲，圣殿是会再重建起来，主耶稣才会再来。那犹太人呢，他们在那里一直在预备，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的重建的一个，他们一个学院专门就是研究圣殿的重建。我们有一个弟兄去那里参观，他们把所有圣殿的东西，他们在那里照着原来这些样式啊，照着原来的那些规模，他们在那把它都做好。他们讲一句话，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博物院给你们来参观的，那这些所做起来的是等到圣殿重建起来立刻能派上用场，祭司立刻能够尽职的，那这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今天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有人发现说他们讲说这个金顶寺那个地方不是原来圣殿的根基所在，原来圣殿是在它的旁边，那现在金顶寺的地方是原来外邦人的院。所以呢，等到这些厘清了以后啊，真的圣殿可能很快就会盖起来，主的来的日子实在是快了。但是我们看见说到现在，主所要我们看见的这个殿不是一个外面的殿，犹太人还在等着要建那个外面的殿，那今天圣灵告诉我们，他是以我们的身子为他的殿，是以他的教会为他的殿。当讲到说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不是一个外面的殿，讲到我们神的家的光景，当神的家仍然在荒凉的里面，神的心何等的不满足，他里面那个焦急如同火烧。今天神的家仍然荒凉，多少时候我们还顾自己的事情，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感觉，摸着主的心，觉得说哇，我们需要起来建造神的家，需要起来建造这个殿。那这个殿不是外面的，今天我们讲这个殿是讲到神的家，神的教会。但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感谢主，主把这一段被掳归回他们重建圣殿这个过程哈，我觉得非常的宝贵。盼望说我们不是读一段历史，我们得着主的话，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来祷告，愿在教会里面有真实的建造，愿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好，我们这一堂就交通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我想也是还是一样哈，有感动的大家也可以有一些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使用你的身体成为你的殿。
是的，
主啊，求你的灵来大大激励我们。
Amen。
主啊，让我们愿意为你来摆上。
是的，
主啊，我们不是只做外表的工作，乃是心里面的建造。
是
的，主啊，要合你的心意。
Amen。
主啊，我们要有从你来的启示。
是的，
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不以自己的事为念。
Amen。
乃是以你的殿为心里着急。
哦，
主啊，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能够连接起来，主啊，让我们的祷告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能够建造起来，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你的心意，只有在教会里面，在你的话语，在你的道来建立根基。谢谢你是教会，是你的磐石，
是的，
是你的根基，主啊，让我们在其中来建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谢谢你耶稣帮助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以上的祷告，
Amen。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哦，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教会方面的情况。
主啊，
主啊，让我们在方面情况中，我们不要迷失到自己，我们也不要得过且过。主啊，愿你来建造我们，让我们一起高升来建造。一起与同工来建造教会的时候，
是
主啊，愿你的灵来浇灌我们，
哎，来
帮助我们，来刚强我们。
是的，
唯有你的话才是我们的力量。
哎，
是的，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愿你来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你来关注每一个弟兄姐妹。
是的，
让他们在软弱的时候有刚强的心来与我神同工。
哎，主啊，
我们把这样的祷告向你祈求，
赞
愿你来继续采取我们以下的祷告。
主啊，你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圣徒的羔羊。
是的，
你却是那位得胜的羔羊。主啊，赞美你，你升上高天，掳掠了众仇敌。
是的，
你所把应许的浇灌下来。
Amen。
使人不但能够重生，而且内住，有你的圣灵在他们的里面。
Amen。
主，你在经营，在建造。
Amen。
主，你在扩充，在晋升。主，我们谢谢你，你要把你的儿女带到丰富之地。主，赞美你，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正在做工。主啊，赞美你，不管是刚信主的或是信主多年的，主，你都要帮助他们一起起来与你同工，并让你建造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你动了善工必成全这工。主，虽然这世界充满着混乱，这个教会有时候充满着人意，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其中掌权。主，我们谢谢你，你坐着为王。主，我们相信你要继续的做奇妙的工作，让所有的领袖都匍匐在你的面前，所有的同工都在你的面前愿意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依靠你。谢谢主，那些刚信主的人也要学习在一切的事上来认定你。主，你就是在那里经营建造。
是的，
主，谢谢你，谢谢你已经所做的，你好继续做工，带领你的百姓进荣耀里去，能够在荣耀里面被你建造。
是的，
谢谢耶稣，听我们继续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晚上你再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
主啊，
是的，多少时候
神的殿荒凉，主我们却顾自己的事情，主啊，让你的心不能得着满足，主叫我们向你来悔改，主啊，你也安慰我们，你也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真的上山取木料来建造这殿，主啊，是的，叫你的心得着喜乐，并且你得着荣耀，主今天是的，仇敌何等的不甘心神家的建造，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真的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里面真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工作必定要完成，你的家必定要被建造完成，主啊，这里要成为你荣耀的殿，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保守我们每一位孩子在你的面前，我们祷告奉耶和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